志豪很棒啊，整个见证真的是神极大的神极大的荣耀。我们再一起把掌声归给主，谢谢主的恩典。弟兄姐妹平安啊，今天真的是很喜乐，很喜乐。我看见大家刚才不同的表演、不同的环节、不同的投入，也包括道具。包括道具，整个道具其实是从一个人变成两个，变成三个，变成整个道具组比赛的团队。哈，从我们说那个月桂不要那么认真，做一个就好了，变成做两个，而且很认真。哈，我们说早晚我们都要拿一块布把它盖住的，所以上面的基督婆不做也没问题的。可是神就是把最好的给我们，阿们。哈，整个祝棚节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过？因为这是神的心意，神要我们整个信仰要经历他是真实的，经历他是活泼的，经历他是蛮有能力的。哈，所以神最喜欢我们是怎么样？哦哟啊！我们一说阿门，那个果子就下来了，对，哈，这是一种呼应，哈，这些也是我们那个佩全在帮助我们弄，哈，还有小朋友一起参与这些，我们都很感恩。我们再一起为到每一个投入的弟兄姐妹，我们把掌声归给耶稣，谢谢他们的委身跟摆上。祝棚节是很特别的，神最想我们什么？神最想我们欢乐。跟你旁边的说，神最想我们欢乐。这就是祝棚节为什么神要我们欢乐。平常我们不懂得欢乐，我们不太会玩的，像我是不太会玩的人。哈，你叫我哎，今天有什么好玩，我说好，往前跳一跳，我玩了。那明天有什么好玩，好，往后跳一跳。哈，可能我不太会玩，不像很多弟兄姐妹很有创意啊。我觉得神真的很棒，可是神就要想一个方法，一个人玩够不够？不够。怎么样才开心？集体一群人一起玩才开心呢。像我们一位牧师常常说，哎，牧师我们要不要去玩一玩呢？哈，我说怎么玩呢？哈，他就很有这个创意，他很想一群人一起玩。神透过祝棚节其实在鼓励我们一起玩，他在鼓励我们去经历一个活泼的信仰。好，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经文，生命记第16章12到17节。每一年我们好像都是分享很接近的经文，可是每一年我们去读的时候，神要把新鲜的东西给我们，以及我们去分享的时候呢，要有一个新的亮光。所以每一年我分享节期我都很开心，我都很开心，因为我不断在想，我说主啊，我不想讲旧的东西，你把新的看见给我们。所以今年我们要分享的是守旧棚你会大大欢乐。主题当然是不变的，因为他就喜欢的。好，我们一起来读16章12到17节，预备请。
你也要纪念在你埃及做过奴仆，
你要谨守遵行这些律例。你把禾场的谷、酒榨的酒收藏以后，就要守住棚节七日。
守节的时候，你和你的儿女、仆婢，并在你城里的立位人，以及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欢乐。在耶和华选择的地方，你当向耶和华你的神守节七日，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一切的土产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要赐福于你，你就非常的欢乐。你的一切男丁要在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按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
好，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这是你所定最大的节期，我们就在这个节期当中读到你所定的律例典章，求你帮我们打开这一段的经文进到我们的心中，愿你的灵对我们说话。谢谢耶稣，听我们祷告，奉主名求，阿们。圣经里面讲到呢，一年我们要几次去朝见神呢？三次。三次里面呢，分别是第一次，对，除酵节，或许我们叫它逾越节；第二个是七七节，有时候我们叫它五旬节，逾越节、五旬节，最后这个是什么呢？祝棚节。所以一年三次朝见神，它分别是逾越节、五旬节跟祝棚节，一年三次朝见神。神要我们一年三次去朝见他，三大节期，三大节期里面最最大的节期就是祝棚节。 所以这是整个节期的高峰。上个礼拜小玉已经跟我们分享了，这个是最重要的节期，所以他的奉献也是最大量的一个奉献，他是原先奉献的四十多倍，对不对？四十七倍。好，那既然是那么大量的奉献，那么重要的节期，证明它是一个最喜乐最喜乐的节期。整个节期神要我们做什么东西呢？他要我们做的欢乐。从哪一个地方我们看见欢乐呢？十四节，第十四节，我们还是引言的部分。对，十四节，守节的时候，你和你的儿女不卑，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欢乐。十五节，十五节说，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你当向耶和华你的神守节七日，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一切的土产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事上都要赐福于你。一起来读，
非常的欢
乐。对，所以经文短短几节经文里面把那个精神讲出来，欢乐欢乐，而且不是一般的欢乐，是什么？非常的欢乐。什么叫非常欢乐？他就是非一般的欢乐，对，他是很欢乐。待会我再会讲这个非常的欢乐到底是什么欢乐。神整个节期的定调很简单，他的调就是欢乐，就是欢乐。所以为什么我们刚才要想尽办法要欢乐，对不对？想尽办法就是要开心。从每一幕青年人跳起来开不开心？开心。居住人出来开不开心？开心。你开心，可是他也蛮辛苦的，一直闷在那边，对不对？还要继续穿那个衣服。那谢谢伯勋。那我们要想的是什么？欢乐。想尽办法要欢乐。为什么要编那个话剧？谢谢翠茹来编那个话剧，时间也很短，对不对？编出来了，为什么要找一个牛腱跟那个牛排，是不是？那目的是什么？欢乐，欢乐。我们想尽办法就是要欢乐，想尽办法就是要用欢乐来过这个节期。好了，你说我们干嘛那么辛苦要把欢乐做出来啊？如果本身不欢乐，我只是做出来的话，那就是假的，对不对？所以原来我要欢乐一定是有一个原因，圣经提供了我为什么欢乐，圣经提供了一个答案，我为什么要欢乐。原来祝朋要欢乐有七个原因，我们要欢乐。第一个原因，第十二节，十二节说，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们要因为得自由要欢乐。好，我们得自由所以要欢乐。从前我们以色列人是做什么的？奴仆。他们在想埃及，想从前，从前在埃及的时候是为奴的，他们是奴仆的身份。现在神在旷野启示他们说，你们要过祝棚节。当神启示说要过祝棚节的时候，要回想为什么？因为从前，从前的我们是为奴的，从前是百姓，是在埃及的时候是奴隶，现在呢已经得自由了。因为这个原因已经够我们要欢乐了。同样的，我们从前有没有被掳？有啊。从前志豪有没有被掳？有啊。他生命里面是不是也酗酒，也有情欲，有不同的问题？我们也一样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有被掳的时候。我们要想的是历史，当我想历史，我回顾的时候，我就想到神的恩典。我回顾历史的时候，我就想到神的怜悯。我回顾历史，我就想到神的慈爱。我回顾，我就想到神的救恩。那你说我回顾一次就够了？圣经说过祝棚节过到什么时候？世世代代。为什么要过世世代代？要过到耶稣再回来才过祝棚节呢？才结束呢？因为每一次数算历史的时候，我对这一个历史有重新的了解。我得救以后数算这个历史，第一年过祝棚节，我就说，主啊，谢谢你，因为你救赎我的整个属灵生命。我第二年再过的时候，可能我在数算，主啊，谢谢你，假如我从前有吸烟抽烟的话，谢谢你，你对我的救赎那个自由去到可以不抽烟的自由。 我第三年假如我有酗酒的问题的话，我第三年酒瘾也戒掉的话，我谢谢主，因为你让我在那个喝酒的事情上得自由。如果我有情欲的问题的话，我感谢主，我去到神的恩典当中，我情欲方面得自由。所以原来数算利息有一种新的解读啊，我每一年在数算，我每一年为到神给我新的东西，我的进步来感恩。我今年在想，哎，神你给我什么东西呢？神就跟我说一个东西，他说不生气的自由。哎，这个自由很有恩高哦，对不对？我们会不会生气？会生气哦。你会生什么气？对，你会生闷气，你会生怨气，你会生怒气，你会生怄气，你会生赌气，还会生什么？空气，对啊，反正怎么样都生气。所以原来我们很容易被搅动，一搅动我就生气，生气。好像这一期祝棚节，神说定义要我们欢乐，欢乐，欢乐。可是，在投入祝棚，在帮忙，在合作的过程，会不会紧张？会不会有压力？会不会不舒服？会不会有冲突？哇，你们真好。那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趁现在把全部都讲出来。我们都有很多这些，那里面就会失望了，里面就会愤怒啊，里面就会生气啊。那可是神说祝棚节要怎么样？欢乐。欢乐里面的第一个理由是神让我得自由。我就要想了，神在哪一些方面让我得自由？刚才说救恩是一个，隐蔽是一个，那我情绪有没有自由啊？很重要的，对不对？所以我要不断数算数算，那数完之后我的定义要怎么样？喜乐。我定义要喜乐。我为什么在神最大的祝福的节期里面我不喜乐呢？为什么我不汲取神给我的这个恩典呢？他说、要纪念从前在埃及的时候你们是为奴的，现在我还是继续要做奴隶吗？我不要啊，我不要做情绪的奴隶啊，我不要做任何东西的奴隶，我要自由。阿们、啊、跟你旁边说，我们要自由，要喜乐。这就是第一个，当我要过的时候，真的我太重了，哇，对对，先捡起来。我应该可以有变轻的自由。这是第一个，为什么神要我们过节期？因为我要宣告我得自由。这个自由不光是一个救恩的那个部分，那个自由是耶稣可以救我每一个部分的，对不对？耶稣可以救我从前受伤的部分的，我不再被伤害所捆绑。耶稣可以救我整个人的脾气性格里面不好的部分的，是不是？所以他可以的，这是神的能力。整个神的能力就在祝棚节，透过一个对历史的回顾，他每一年都在做历史回顾。我要做一个宣告，每一年我都学到一个新的功课，每一年我都领受一种新的自由。哇，那个信仰会不会很活泼？会不会很有力量？对，我每一年都抓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我就向神不断有新鲜的感恩。第一个可以欢乐，因为我透过数算利息，我纪念他的恩典，我宣告我是一个自由的人。阿们，这是第一点。好，第二个，同样是十二节，十二节说，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下一句说什么呢？对，你要谨守遵行这些律例。律例就是讲到神所给的诫命，神所给的律法。他说你要谨守遵行这些律例，等于以色列人有一个特点哦，以色列人是被称为有律法的民族。他们不一样，对中国人来讲，我们有什么？小时候你要读什么？对，可能你要读三字经啊，我是说人之初性本善，性本善那一种、啊、那一种、啊、可能你要读的其他的、啊、我的话可能小时候我要读延禧家训、啊、那一些，那这是我们的传统，我们有的东西，这是人的智慧，人的智慧结晶出来的东西，它也有它的优点。可是以色列人不一样哦，以色列人拥有律法，律法不是人的智慧，律法是神的诫命。 那当神颁布律法的时候，他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在西乃山。当神在西乃山颁布律法之前呢，他就说你们如果遵守我的律法，你们就要在万民当中做属我的子民。原来律法有一种很大的意义，就是被神拣选。因为被神拣选，所以神把一个属神子民的生活守则启示他们。这个拥有这个生活守则，就代表他们拥有一个神儿女的身份，对不对？如果你买一个冰箱，这个冰箱里面有没有附说明书？使用守则，你拿到这个使用守则代表什么？代表你有一部分的钱不见了，因为你去买了这个冰箱了，对不对？你买了这个冰箱，你就拿到这个生活守则。你如果买一条空台的话，空调不是空台，空调。那现在最有名的空调是什么空调？啊，现在没有广告时间哈，某某品牌，什么金品牌好了，那个什么金品牌，我们拿到之后呢，你自然就会有一个说明书，使用守则，对不对？你就知道怎么用。律法就是一个使用守则，使用守则代表我已经拿到一个身份。正如我拿到什么金那个空调，我就是因为买了这一部空调。律法就是这个意义。第二个要欢乐的原因是因为我已经有律法，代表我的身份，代表我是神子民的身份。那这个身份够不够我们开心？开心，是不是？刚才季豪分享是什么？他是什么民啊？对，因为他是原住民，所以从小就被霸凌，他就觉得这种身份好像对他来讲是不好的身份，对不对？好像是次等的身份。事实上在神眼中不是，记号是尊贵的。他在神里面拿到一种身份，这种身份是属天的。因着属天的身份，神要因着属天也改变他原来地上的身份，所以他成为一个优秀的原住民。阿们，成为得奖的原住民，这就是神的心意。他要用属天的身份医治我们地上的身份，他要用属天的身份让我们这个人完全被医治。我们是尊贵的。祝棚节就是去到神面前说，神，我敬拜你，因为我是你的儿女。我敬拜你，你把这个身份给我。我敬拜你，因为我是蒙拣选的，所以我是有律法的。我在过节就是要守律法，律法里面其中一个部分就是守节期。所以这是第二个点。第一个是什么？为什么守节？因为我有自由。第二个为什么要守节期？因为有律法，它代表我们的身份。第三个为什么我们要守节期？第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
你把禾场的谷、酒榨的酒收藏以后，就要守祝棚节七日。
对，这边讲到，他原来我们过祝棚节，祝棚节是秋天的节期。秋天、过节之前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就是收割，一切东西收割之后就收起来，好，秋收冬藏，对不对？收起来预备要过那个庆典。所以我们能够很开心过这个祝棚节，是因为有丰收，有丰收，土地里面有谷，酒榨里面有酒，因为有丰收。这个丰收是蛮特别的，对我们现在来讲，是因为我有丰收，所以呢，我可以更感恩去归荣耀给神，对吧？我为什么可以献十一奉献？因为我赚到十，所以有一可以奉献。我为什么要节期的奉献？因为神给我祝福，所以我有这些的奉献。对我们现在来讲，我们是看已经发生的事情。可是当摩西在对以色列人讲这段经文的时候，请问事情发生了没有呢？他是在旷野，他是在摩押平原，对着以色列人讲，神感动我启示你们要守祝棚节。那等于守祝棚节，他是要去到哪里守呢？进到迦南地。进到迦南地，如果在旷野里面跟他讲说，你们把禾场的谷跟酒榨的酒要收藏以后，这件事情发生了没有呢？旷野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你会有种植吗？没有农作物就没有谷，没有农作物就没有酒。 对不对？所以所有东西的发生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信心的预言，我在预言一个信心的东西，我会进入迦南地，我会进入迦南地，我进去以后神就会祝福我的经济，我的土地会有丰收。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先讲这个部分，就是我为了过往的丰收献上感恩，来过节期归荣耀给神，待会再讲未来的部分。所以光是这三个点已经足够我们欢乐了，对不对？过往一年我们可以有能力去工作，过往一年我们有能力去读书，过往一年我们有健康来敬拜神，过往一年哦，你一直数一直数很多祝福。所以这些也不要欢乐，要欢乐。好，第一个我们有自由要欢乐，第二个有律法要欢乐，第三个我们有丰收要欢乐。记得起来吗？跟你旁边的说，我们要欢乐，因为有自由有律法有丰收。除了这三个还有另外四个。第十四节，十四节说守节的时候什么人要守？第一个是你，第二个你的儿女，这下一代咯，第三个好，第四个
城里的立位人，
第五个
寄居的，
第六个
孤儿，
第七个
寡妇。
所以圣经讲到什么人要喜乐呢？好，所有人，七种，七是完全，所有人都要喜乐。所有人包括什么？包括原来你是上一代的要喜乐，下一代的要喜乐，包括你是普通人要喜乐，服侍神的人就是立位人要喜乐，包括有钱的要喜乐，穷的也要喜乐，孤儿寡妇寄居的是比较穷的，对不对？都要喜乐。问题来了，穷的怎么喜乐得起来呢？对啊，有钱的照顾他。所以节期里面他带动的一种精神就是分享，把我们所有的跟有需要的人一起分享，对吧？我看见这边有学生，大人可以趁这几天有感动请他们吃饭去分享，去分享。如果你发现原来他们已经吃得蛮丰盛的，请他们请你吃饭去分享。总之在神的里面一个原则就是一个大家庭。除非在这个里面是一个家庭的观念，除非是一个彼此照顾的观念，爱的分享的观念，否则不可能全部人都喜乐。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祝福，家庭的观念，在神的一个群体里面是一个家庭的观念，而神要把这个家的观念一直扩散到整个社会国家，所以我们需要爱每一个有需要的人。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整个所有人都要欢乐，很大的祝福。在神里面我们是一家人，阿们。好，跟你旁边的说，我们是一家人，一起喜乐。这是第四个原因。第五个原因，第十五节，除了我们彼此学习分享以外，十五节说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你当向耶和华你的神守节七日，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一切的什么上？
土产上
和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都要赐福于你，你就非常的喜乐。他说在哪里过节期呢？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神所选择的地方。神选择了哪里呢？应许基地，对不对？应许基地他选了哪里呢？耶路撒冷。耶路撒冷里面他选择做什么呢？选择有人为他建殿。所以大卫就愿意为神建殿。刚才这有什么事件发生？演话剧的时候，对，击杀事件，对，原来圣经里面的杀原来是这个写法不一样的，击杀事件。神选择了这个地方，其实神选那么多都只有一个原因嘛，就是他要住下来嘛。本来神不缺住的地方，可是他要想尽办法感动人去建造会幕，建造圣殿，为了他住在我们当中。这就是一个他愿意与我们立约，神竟然愿意跟我们立约， 这个很特别，你会跟一个小孩子立约吗？不会，因为小孩子没有什么可以给你的。如果你愿意跟一个小孩子立约的话，其实你是跟他玩，你觉得他可爱了，你就答应他一些事情，是不是？啊，阿姨要请你吃糖，叔叔 要买什么礼物送给你，可能这一类。可是你会跟一个小孩子立约到一种程度，我们来结盟，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以后有谁来欺负你，跟叔叔讲一声，我一定为你出头，好，就算两肋插刀我都愿意帮你。那个小孩说什么？可能他只有两岁，对不对？像不像神跟我们立约？很像的。我有什么东西可以帮神的？我没有啊。我可以帮神忙吗？我绝对可以帮他忙。我帮他的忙的方法就是越帮越忙，对不对？我唯一这个就是越帮越忙以外，我没有什么可以帮神忙。可是神竟然跟我说，我跟你立约，我要住在你当中，我要保护你，我要把福气给你，怎么可能这样，对不对？原因只有一个，他的爱，他很想跟我们分享他的祝福，他与我们立约，他找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他选择的地方，选择了还怕你不来，所以规定我们要一年多少次？一年三次要朝见我。对，这个要求高不高？其实不高的，有人说还好。所以如果他真的愿意为我这样做的话， 我每一天去找他其实都应该嘛。有一个人愿意为我付代价到这种程度，可是他才只说一年三次，特别的节期，目的是要翻转我们一些循环，一些整个生命不好的规律。神立约，我要欢乐，这是第五个原因，我们欢乐的原因。他那么爱我，他愿意与我立约，他找一个地方自己住下来，然后还邀请我来跟他约会守节期，我干嘛不喜乐呢？对不对？如果我是一个会想的小孩子，纵然我两岁，有一个大人跟我立约，他所有的一切祝福好处都要给我，我干嘛不开心呢？是不是？所以有神立约，我一定可以欢乐。第六个原因，我们来读，还是第十五节。
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你当向耶和华你的神守节七日，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一切的土产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要赐福于你，你就非常的欢乐。
对，原来他说神要在两个东西赐福给我们，一个是土产。对，土产怎么赐福呢？赐福的方法，圣经里面讲的很简单，创世纪第一章，赐福的方法就是多，不断增加，不断增加。神要赐福我们的经济，让那个经济不断增加。神要让我们赐福给我们，是我们可能还有手所办的事进度顺利，就是那个智慧会增加，聪明会增加，办事能力会增加。神要赐福给你多多多多多，你说啊，钱多就好了，工作不要多。没有这回事，钱也会多，工作也会多。问题是不是工作多跟少？问题是什么？我处理工作的能力。如果我的能力提升十倍，我的工作量增加两倍，那多不多？不多。如果我的机会增加二十倍，我的工作量增加十倍，那多不多？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凡是你能力强的人，你的工作量都会不断增加的，老板会信任你的，对不对？前面有两个在点头，嗯，可是里面感觉有点苦味。我们要有一种心，那个心就说，神，我谢谢你，你真的是很信任我，我觉得除了我以外没有别人你可以信任的，所以你才把大量工作给我。我是这样教志豪去思考的。志豪他面对老板给他很多工作的时候， 他对说，我的工作那么多，老板还加给我。我就跟志豪说，志豪你知道吗，事实上那个事实上是什么？因为你的老板找不到其他可以信任的人，所以 他第一个想起的是谁？就是你，就是你。当然我们有一些机会可以解决的，可以解决这个东西的。好，那我就教他怎么去跟老板互动。那当老板不停不停这样的，最后是不是他就跟老板一起发表文章呢？ 对不对？他就被老板那个赏识了，他就被提升了。所以问题是我怎么去开解事情，是不断事情增加让我很厌烦，还是说主我谢谢你看得起我，可是主你知道我的能力，如果你要把那么多东西给我的话，请你给我机会，请你给我聪明，请你给我帮手，请你给我沟通的方法，我怎么去跟老板沟通，是不是？当我拥有这些东西的时候，神说的凡有的还要加给他的。所以不要跟神祷告说，主啊，让我明年比今年更有空。如果你这样祷告，神垂听，你的工作就没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祷告说，我不是工作减轻，乃是神你把我的整个人的身量扩张，身量扩张。当你扩张的时候，你做的事情会不一样，对吧？我来台中之前，我负责的部门是要做什么？我负责的部门是要负责出版的。那除了每一个礼拜要出周刊，还要出书，还要定期出很多东西。除了出版，我们的部门是要负责装备的，对，所以我们要大量培训很多老师，每一季都要生产出很多课程。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有负责媒体的，包括网站的管理，很多东西要做。还有一个东西呢，是负责网络，是合一的工作的，合一的工作。所以我一个部门是负责四个部门的工作的，对，那工作量很多很多，怎么去完成的？神既然有办法，是不是？后来不光是这四个部门，每一个部门要负责一个崇拜，后来我要负责一个叫心灵崇拜，要负责生出一些新的课程来，让弟兄姐妹上完苗圃之后，去到大堂崇拜之前，中间还有一个叫心灵崇拜，让他们去做。那是五个东西，五个东西。所以我常常都跟神说，主啊，我已经受不了了，谁能叫我脱离这五项工作呢？神一直开路，一直开路，生到时候成熟了，哎，有一些东西就不用我去处理了，慢慢就交出来了。所以神既然会赐福，赐福的东西不是减少你的工作，赐福是给你有更多的工作，可是更大的能力去胜任，我们整个身量就会大大提升。跟你旁边说，我们的 你的身量会不断被提升的。这个经文讲到，神要赐福给我们，我们的土产，我们手里的工作，都大大的蒙福，蒙福到一个地步，你就非常的喜乐。非常喜乐是什么意思？什么叫非常喜乐？原来非常喜乐这个字，它有一个意思，原文的意思是，你就只肯定喜乐，输了你肯定，肯定你会喜乐。非常就是肯定，还有另外一种翻译，就是你只有喜乐，等于是你什么都没有了，一切的忧虑，一切的负面，一切不好的东西都没有了，剩下什么？喜乐。所以非常喜乐原来的意思是只有喜乐。哇，你说如果我的生命是这样的话，棒不棒？太棒了。我过节期，我不断走进这个祝福当中，我最后就是剩下喜乐。因为我土产它又不断增加，不断丰收，经济不断蒙福，我这个人做事办事能力又越来越强，做交到我手里面的东西既然就开花了，对不对？如果记号是这样就很好了，交到他手上的东西就开花了，这结果了，就有祝福了，对不对？每一个东西我到最后剩下什么？喜乐。哇，最后我就剩下喜乐，其他东西原来神都替我解决。这就是过节期里面最大的祝福。记号刚才是不是整个例子很特别？他本来他没有讲到一些东西哦，原来他交通意外是这就是因为他要来聚会，他要服侍，他赶着开车，结果就交通意外。那交通意外就撞到人家别人的名车，撞到名车又刚刚好是他那个保险的空窗期，那中间是没有保险的期间，他还没缴下一笔钱，中间他就撞车了。所以这28万谁赔啊？他要自己赔啊，对啊。 所以这个是蛮大的。那来到这边最宝贵的，后来二十八万变成几万？七万，对不对？变成七万，他整个数量减得很少，还可以分期，而且后来他没讲到他得奖，得奖有没有奖金？对，他故意不告诉我们，我待会要问一下他原因。所以这个奖金跟那个理赔的数目是不是刚刚好？神自己的恩典很奇妙。原来我为了神的殿，为了神的工，我好像付了代价，可是当然是有他自己不小心的部分，可是连他的不小心，神都说我替你赔。好，他跟保险公司说谁赔，保险公司说什么？理赔。好，这个叫理赔，对不对？那神说我赔，对不对？我赔。所以他很多东西就得奖了，那个金额就下来了，整个二十八就变七了。这是神很奇妙的。如果神祝福我们到这种地步，你最后只剩下什么？喜乐，非常的喜乐。这是神的恩典。原来我过祝棚节是可以这样的。第七个，十六节，你们一切的男丁要在除孝节、七夕节、祝棚节一年三次耶和华所选定的地方朝见他。我们一起来读。却不可
空手朝见
个人，
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
对，照神所赐的福分。原来我今天可以喜乐，是因为我可以奉献。我可以奉献是因为神已经把这个得获财的能力给我们，能奉献要喜乐。所以因着这七个原因，我们来守这个节期，我们来奉献。整个守节期，整个奉献，它要带动的是什么？它要带动一种东西。我这一期发现了一个点，这七个已经是蛮大的祝福，这七个已经构成我们足够欢乐的原因，我可以过节期很开心。可是当我在读经文，我在发现一些东西的时候，哇，我觉得我不能不过节期。下面那一点，汲取应许，非常欢乐。我怎么去汲取应许呢？因为经文，我讲一点就好了。经文里面讲到呢，十三节，他说有一个蛮重要的，讲完你把禾场的谷子榨的酒收藏以后，就要
守
住棚
七日。
而接下来呢，他这边讲到十四节守节的时候，然后后面又讲到守节的时候，那这边不断讲守。原来守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一般我们的是理解是遵守。原来守这个字，它第一次出现是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七节。它的原文第一次出现创世纪第一章第七节，有那个经文吗？我们一起来读。神就
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
是哪一个字呢？对，可能你觉得事就这样成了，对，事情是会成的，可是原文不是这个字。守节期守这个字，原来它的原文就是造这个字。造，神这个造是什么造？创造。创造的意思是有还是没有？从没有到有，对不对？这就是创造。原来当我守节期的时候，神说你来守节期，我来创造。哇，我今天下午才读到这个点，哇，整个人我就亮起来了。原来我只是来守一守节期，神你就说我替你创造。我只是来守一守节期，神就说好的成绩我替你创造。我只是来守一守节期，神说聪明我替你创造。我来守一守节期，神说土产我替你创造。我来守一守节期，神就说凡你办的事尽都顺利，我来创造。哇，你读到这个会不会很兴奋啊？好，我看起来你已经兴奋过度，没有反应。我自己读经读到这个点了，我去查原文，我查到原来第一次出现是创世纪这个字，哇，我整个人跳起来了。我觉得神你的话语太多东西值得我们挖了。我挖的这个点，我觉得原来神叫我们守节期，目的就是你来，原来不是那么简单，你来亲近我，我来替你做事情。 你来守节期，我来替你创造；你来守节期，我弃下祝福；你来守节期，我跟你立约；你来守节期，我祝福你的经济；你来守节期，我想起给你身份；你来守节期，你是有律法、有律例典章的百姓；你来守节期，哇，太多太丰富了，太多太丰富了。所以我们最后要做一个动作，就是我们一起要预备我们的心，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祷告一件事情。神啊，如果祝棚节那么重要的话，今天你已经不断不断把真理向我开启了，我要汲取这个真理。整个守节期它的祝福是一个什么东西？它是一种刚才我们讲到的，摩西在旷野对百姓说，你们进去的时候，你们收藏这个五谷，收藏那个酒的时候，记得不可空手朝见神。刚才我们说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当时他们进去迦南地了没有？还没有。等于这个节期在宣告一件事情，宣告一个未来的祝福。守节期等于在做一件事情，我透过守节期，我宣告我现在汲取未来的整个祝福，因为我守，神就创造。所以当我们最后用奉献来的时候，我去做一个撒种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我相信神，你不光是今年已经祝福我，我相信明年你给我的祝福，我要透过撒种来带出我的信心，我要透过撒种来宣告我守神里造这个真理，要透过祝棚节释放在我们当中。正如还没进入迦南地，摩西已经跟他们说，你们进去，你们的土产会丰收。听的人当时只是对着旷野，还没有土产，土地都还没有，不要说农田。可是神就这样应许，后来他们就进到迦南地，他们就汲取整个应许。原来过祝棚节太丰富了，它丰富到一种程度，我们可以汲取这个真理，我们大大的欢乐。待会呢，我们要汲取他们的一个祝福，我们会在前面洒水，也许明天我会更多讲洒水这个很深的意义在我们的当中。待会我们在洒水，洒水之前呢，我们这边按照你的信心，我们会有奉献。可是甘心，你不需要有压力，不需要压力。你每一个人从中间经过，甘心乐意，没有压力。然后呢，到前面洒水，我们原路会一起敬拜。洒完水呢，你就在这边经过这个棚。他预表一件事情，我们过祝棚节，我们在学习过这个祝棚节。在过的时候，你来用信心，我守节期，神你创造，然后呢，在旁边就是这个门，我们过的时间很有限，你灵里面去感觉，我们过的时候经过这个门，然后呢，我们就下来，好不好？就下来，好，我们可以预备，我们先有一些的敬拜。我们先一同来祷告。主，我们仰望你，主，这是你自己释放的信息。主啊，当我们今天分享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主，我知道你要把整个祝棚节的真理变成一个又真又活的信息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都要一同经历。当我们守节期的时候，神你就为我们来创造，主啊，创造不可能的事情。主啊，当我们尽我们的本分，主啊，神迹的部分你就会让它发生。主，我们仰望你，求你亲自赐福，你来帮助我们，带着欢喜快乐的心，我们宣告祝棚节，我们要大大的欢乐。主，因为这是你所定的日子，我们守住棚，我们大大欢乐，我们整个人不光是一般的欢乐，而且是要非常的欢乐。你大大祝福给我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我们一同起立，我们预备我们的心。